我们把能量，就是我们的意图，我们的想法关注他人的时候，你的能量就流到他那边去啦。
哎呦，真的，
就像你把钱丢给他一样，你愿意把你的 energy 流到一个在骂你或是在侮辱你的人身上吗？你应该把人唐玲啊，唐小玲，你应该把能量留给我，
就是 focus
focus
回到自己身上。
我们对啊，就是你何必要留给一个骂你的人呢？深呼吸，放松心情，准备好了吗？来听神秘姐姐说，不要再混了，唐玲。
已经开始了吗？
开始了，开始了。今天两位熟女来陪大家聊天。那我们来听熟女姐姐说呢，就是说，因为我本身人脉很丰富嘛，所以其实就是会有各式各样朋友来陪我聊天。之后呢，我也会就是固定一些单元跟大家聊，尤其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跟爱情有关的。那我就找到一个双鱼座，
哎，我觉得
跟我一样恋爱脑的女生，
你比较像双鱼座，而且你对
你比我双鱼。大家有看到我在翻白眼？
好啦，
你比我双鱼，你就是双鱼座，我又不是演的，我是摩羯座，我是脸长得很双鱼座，我是那没有办法，那是我爸妈的基因把我生出来的，我是脸感觉有点公主的，我实际上非常实际，我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梦幻跟浪漫，
但是你很爱谈恋爱啊。
我其实后来研究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有一个可能，但我还没有研究出来，就是我其实我觉得谈恋爱有时候只是为了我的工作。
哎，真假的？
大家现在听了一下，对，我这意思是说，
哦，我知道了，
谈恋爱的时候
为了创意，为了创意，对不对？因为我们其实
也 是啦，没有到那，还没有想到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人会比较漂亮，比较有动力。
哎，你说的对耶，你说的
对，就是说我发觉，就是我在工作，就是我们的表演工作里面，就是我一定要讲，我这个人是这样。其实你比较认识我嘛，我们比较好待二十几年了。我是超不爱竞争跟比较的，可是这个这个行业有时候就是要争，要很有。
它就是一个竞争很强的啊，你总不能就是一直被比下去。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 show off， 是一个外在外显的行业。
没错没错。
所以我必须要有这种动力的时候，我要谈恋爱。就是我私底下在谈恋爱的时候，它会促使我变成想要更好、更棒、更美、更红。
对，
让对方有面子。
我其实觉得我很赞同你这个观点。像你之前跟我分享说有喜欢那个小鲜肉，你知道你散发出来的那个荷尔蒙的那个魅力啊，我回去都想说，我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没有说我喜欢小鲜肉，
就是那个团啊，舞蹈团。
他不是小鲜肉，你在讲什么？我 BTS
那个对
我
来讲就是
阿米。
好好好，
你不要讲。
那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的，没有，我喜欢 BTS 是我说他们年轻的能量会鼓励我继续学跳舞啊，或是在我表演上面更坚持，因为他们是年轻的团体嘛，对我们来讲他们都是年轻，因为even其实 BTS 已经成军十年了，但我都已经出道三十年了，你也二十几年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对表演没有热忱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年轻人的热情，会鼓励我们再重新找到那份失去的，对生命、对表演、对工作、对人生都一样，对
的那把火，
对那把火，
对，
但是不是浴火，就是一把火，
浴火也 OK 啦，
我现在也是一肚子火啦。反正总而言之，就我的那个想法是非常工作层面的，但他其实刚刚跟我刚刚讲的是一样的啊，就是人家说女为悦己者容嘛，或者男生也是啊，现在很多男生也有一些概念，就是说你知道女人开始经济越来越独立以后，其实现在中年男子用钱去砸女人砸不到心了，
现在没有流行了，
就是还练身材啊。对啊
对啊，
所以他们也会开始练身材啊，也会想要办法减肥啊，调整自己啊，或是学习不是很说讨好，了解女性，
是啊
对啊，所以
这才是潮流啊，
而且这才是平等的，这才是真正应该有的良性。所以我说的是人在恋爱里面，我就看过一部心理学的影片，他就说只有爱情这种关系会让你不断的鞭策自己想要更进步，因为爱情就是一面就是 非常真实写实的镜子，你必须，你的伴侣会让你的缺点无所遁形，而且又要现实改进。但是你家人不用啊，你不爱干净，或是 you know, 你朋友看不到啊，然后你同事，如果你是老板，他们根本不敢说啊。
那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算了吧，我觉得我个人没有很懂爱情，我比较懂的是激情。
OK，
你觉得爱情是什么？
哎呦，我跟你讲，我就是不懂。但是我跟你一样，我可能曾经体验过的都是激情。哎，我甚至好好的去研究，我在想说，我真的有体验过爱情吗？我真的有去爱过一个人吗？或者是我真的有好好的被爱过吗？我后来发现，仿佛是没有。哎，通常我的经验啊，可能都是一些很破碎的啊，很凌乱的啊，甚至有很多被骗的。那我现在看回来就觉得，这是爱情吗？这不是吧？可是为什么那时候那么疯狂呢？其实好像就是为了一些，就是因为有一些关系，然后是那种很纠缠的，然后很里面的，很荷尔蒙的，所以才会。
哦，我倒同意你说的，你也不用觉得自己很肤浅。我觉得对我来讲，爱情就是费洛蒙而已啊。
哈，
我比较相信
吧，
那是爱，不是爱情。
OK， 所以你所谓的爱情就是男生跟女生，我们讲好，就是比如说我是喜欢男生的嘛，那就是男生跟女生的两个的互相吸引跟产生的肉体的那种化学反应吗？
那就是我觉得爱情跟爱对我来讲是不一样，爱就是一个很广度的，
对，
然后爱可能会需要有一些时间的淬炼，但是我觉得爱情可以是一瞬间那当然有可能就是一个所谓心理或生理上的吸引，或是它只是一个味道，费洛蒙。对，
那这样真的爱情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好像有，有好像没有。
其实我跟你讲，我只要想不开的时候，我就劝各位姐呢，历经大风大浪，为什么想得开？我虽然实在觉得我每次讲出来都有人觉得很扯，但我真的是一开始我离婚想不开的时候，我怎么想开？是因为我就看了很多，那一阵子看了很多科普频道，也不算常识类频道吧。我就有一天看那个老高与小母，后来我当然我连五岁抬头会员都订了，就是一个 YouTube，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对，老高，对，那我，但是我是在五年前开始看的。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我那么惨？就是你想不开，想不开嘛。就是我就有一天听到老高说啊，那你知道，类似他在讲抬头啊，看看星星啊，什么什么的，然后看看这个宇宙。所以我就只要我想不开的时候，宇文姐用的方法就是，我坚信我们只是一堆程式代码，或是外星人的玩具。就像我现在叫我家狗过来，它就会过来一样，就是有可能我们都是，可以讲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讲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是啊，
或是我们是外星人安排的一颗棋子而已。
嗯，
现在我们就会相遇，然后我们之后就是会吵架，然后我们会离婚，然后这些都是程式编码，所以它是不同的说法。可是当我把自己放小到我可能只是一堆编码的时候，我可以很释怀。就是这些分离，
就是，来来去去，
对，
就很
正常嘛，对，所以我想就是我们不用很刻意的说，就是每一个人释怀的点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在深山里打坐，有些人是在教会祈祷，那像我既然说服我的，就既然是我相信，就是可能我们只是外星人的一个宠物或玩具，
就这样。
但是它是日积月，因为每一个人，
你这样讲太抽象了啦。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那如果说你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有遇到一个男生，那你会怎么去跟他互动呢？然后去产生这个爱情？
我现实生活中每天碰到很多男生，但是
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你的爱情？
爱情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心动的感觉，每个人都有过吧。那个很容易感觉到啊，
有啊，
那不见得是你们可以在一起，或是那是真爱，而是那种
一瞬间的，
对，一瞬间的感觉，大家都有过啊。那你怎么会不知道？心扑通，
有。那你在什么时候会产生这种感觉？
老实讲，我很久没有过这种感觉。我什么时候就看到喜欢的人啊？现在我对着你，旁边是你妹，外面还有一个录音室的老板，他有帅吗？
还 OK 啦，
但我的意思说，没有我让我心动的人啊，所以我但我知道
你是对外表不会心动的吗？
我会对外表心动啊、哦、但是那就是我喜欢的外表，就是你有你喜欢的外表，他有他喜欢的外表，或者有时候你是有一些事件、啊。
哎、欸，我对外表不会、欸，哎，我对外表还好，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圈子里面看过太多帅哥，就是好看的。
有一些人他心动的条件可能是某些事件或言语。嗯，嗯，爱有五种，爱有五种方式，就比如说有些人是喜欢
肢体的
肢体、嗯，然后礼物，
嗯，还有劳力的付出，
对，还有精心的时刻，就是他会。
我都喜欢啊，谁不喜欢？
我喜欢触碰，我比较在乎触碰
啊、哦。我要看人，有时候人家一碰我，我会，
所以我就说你，那就是你喜欢的人对你做什么，你都 OK 啊。啊，你不喜欢的人就是都不 OK 啊。
哦、
嗯，
是啊，那什么时候可以到那个境界，也很。
但我想要今天主要找你来聊的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看的那些爱情故事，或是现在的主流，还是年轻人在谈恋爱。我记得我二十岁的时候，我看那个。因为也不是说不得已啦，我也忘了为什么我二十岁的时候去看了一部片子，跟当时的男朋友，就是叫麦迪逊之桥，
嗯，
然后他是在讲那个中老年人外遇的故事，
哎，
然后呢，我才二十岁哦，那时候我就心里想，我跟我当时的男朋友都觉得。为什么要拍老人谈恋爱？而且我们会想到自己的爸妈，我们觉得很脏
哦。你会觉得很
大，因为他是外遇，
为老不尊，对不对？
他是外遇啦，但是那个、哦、就是说，他描述那一段外遇的情景的时候，哇，其实很刻骨铭心。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寂寞，住在美国类似小镇里的妈妈，可能这一辈子没看过几个男人，然后很年轻就结婚生小孩的那一天。她可能老公出差，然后儿子女儿都在外地，她就一个人，然后碰到有一个可能来拍照的摄影师，可能迷路，她就留宿他，然后她就跟他有一段情愫。
对啊，
那梅丽史翠普跟克林伊斯威特演的、哦、我们的听众应该都有点年纪了，我想不要再装了。
有啦，有大概有看过这个电影。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当时二十岁的时候，我是带多么有色的眼光在批判这部戏。
哦，是哦，
我跟我男朋友当时二十岁，同样二十岁的，
你那时候的观点是什么？
我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呀、啊？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就这种妈妈凭什么？老公不在你就外遇是不是？而且我干嘛看两个老人在那边给我演床戏？我还真的、啊，我就觉得嗯，恶心死了。
是哦，
可是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纪，
嗯，
就他里面演的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才觉得老。不是老人，我们是中年人，
熟女或者是成熟的。
哎、欸，其实每个年纪都会渴望爱跟被爱，
然
后每个年纪都会有欲望。
是啊，是人都需要爱啊。
对，而且每个年纪都会有情欲的欲望。
对，
所以我开始觉得我以前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那个是教育，
嗯，
就是我们的教育。
是啊，有些人会觉得
社会的
年纪大要很稳重，然后要很内敛。
没有，年纪大打炮有什么不稳重的？这就是正常的事啊。只是年纪大，你可能不会那么想打嘛，就是本来欲望会降低啊。但是如果年纪大你还很想打，那就表示你身体很好。
所以这是现在人才会有这种想法啊。
对，
像古代，你知道我爷爷奶奶那个年代，他是生了小孩之后，他们夫妻俩就分房，哎、欸，就是觉得说，好像就是不应该这么靠近，然后那么的亲密，觉得有一点好像不三不四的。然后甚至如果女性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就完全觉得、哦、我好像就是要过一个神圣的生活。那是古代人的想法，跟现在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看像那个电影啊，我那时候看那个电影，我就在想，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到底那个女主角应该跟她的外遇跑掉，还是说她留下来去继续跟在她的那个可能淡而无味的那个。
可是你看哦，其实铁达尼号，你真实来说，铁达尼号也是外遇啊。凯特温斯莱算外遇，他已经订婚了，在那个年代。
对啊，
但是拍成年轻人、你就觉得浪漫私奔，你懂，那才是真爱。
对啊，
拍到中年人，你就会觉得不舒服。那两个人，而且那时候其实他们两人是有老态的，大家好像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
会觉得太残忍跟
写实。但是那两部片子其实以前上映的年纪是年 时间蛮近的，我记得都是我二十出头在看的、嗯、可是我竟然有这样完全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直到现在这几年会开始拍一些中年女性的片子，以中年为主、嗯、或是拍中年女性的爱情或是离婚后的爱情，
对啊，
但是其实真正的爱恋还是比较多是年轻人的，
对啊，
但我想讲的是、
啊、
就算比如说唐玲我的好姐妹、嗯、她身体不好他也会想要谈恋爱啊、嗯、我离婚了我也会想要谈恋爱啊，我完全不懂就是为什么想谈恋爱就不是一个好，就是我自己受到最多的批评就是超胡扯的，就是想着谈恋爱有想过女儿吗？这到底是
什么
评论
啦？
这到底是什么评论？
这个观点很奇怪好不好，
就是我完全不能理解你们生而为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所有的人都是有基本就是
基本的
食衣住行，
对啊，
吃喝玩乐
生存的需求，
对，就是我为什么当妈妈了我是一个母亲会没有我对情感的需求，没有我生理心理的欲望呢？
这就是八股啊，
因为我是公众人物，我被拍或是我的情感世界被公开，我是被迫我也不愿的，你们应该去挞伐媒体吧，怎么会去挞伐我呢？我是正常可以去交朋友的，
是、啊、
而且正常的人所谓正常健康的心理状态，嗯，就是你要有男性朋友也要有女性朋友，
对啊，这样比较平衡，
对，你觉得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以心理学身心来讲就是你是要有异性朋友也要有同性朋友的，
是啊，
对啊，怎么拿捏什么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是嫉妒你吧我看
哦，我不知道，因为其实酸民但是我其他的我都不会 care， 但我最 care 的就是这种鬼事你知道吗，就是怎么会有100个评论下面会有一个写这种，就是说我都很想把它揪出来你知道，因为我会觉得你怎么会活在现代跟我讲清朝的事啊，然后我然后完全没有品味没有素养然后没有同理心然后没有生而为人基本该有的一个尊重，
他想要过这么奇怪的生活，
他不想吧，我想他
还是他嫉妒，
我不知道
还是见不得人家开心，
但这就是我因为我的立场跟你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俩很好嘛，我也听过你说的是、嗯、好像人家会觉得你有癌症为什么还会想着、哦、
穿泳装啊，还是说就是
渴望被爱啊这些东西，
对啊，其实蛮正常的耶，我觉得又不是说你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就可能会有生老病然后会有这个过程，那在每个过程当然都是渴望被爱，只要是人就会这样啊，并不是说我可能生了病，
对，但是当你这样去表达自己很大方表达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些质疑或是
会啊，会觉得哦都几岁了然后呢就是还在这露这里露那里的，或者是有些会觉得说啊
你要露给谁看啊你这样子，
对
你不知道哎、我没有你不知道你已经癌症了吗
那又怎样嘛，奇怪就开心就好啦、
啊、我是说那些人每次你记得你跟我讨论的时候我都会说截图留下来，我每次都我在唐玲面前都超硬的，但我自己碰到事情的时候、嗯、我也是会很无助的希望有人来帮我解套或是安慰我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他们这样讲你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超莫名其妙的，
是啊，但是莫名其妙的真的蛮多的，只能看我觉得是自己的心态就是真的要很强大，然后去有一个尤其是我觉得我们算是活在时代的尖端吧，然后也算是
都很前面，
哎，对，然后呢又是公众人物，可能我们的一言一行就是在带动这个时代跟这个社会新的一个方向，所以会有这些声音也蛮正常的，然后我觉得我听起来像如果有一些这种比较酸民的一些举动，我觉得就是我很想要跟你学就是怎么样去怼他怼回去
我没有怼啊，其实我也是没有理他啊，就是我现在就是我的个性就是 我比较会去看一些正向的 回应。
那负向的呢？
我觉得人是这样，这也是一种心理学，就是说其实我们眼睛会看到负向是正常的。嗯，因为我举例来讲，就是贵宾狗，嗯，或是贵宾狗跑到你面前，嗯，你会觉得好可爱想摸它。
对啊，
但狼狗跑到你面前，你会先闪开吗？
怕被它咬。
对，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如果贵宾狗从你身边经过，嗯，你不会去闪，因为你会知道它没有危险性，嗯，小兔小猫小狗不会，嗯，但是如果比特犬或狼狗，你就下意识会闪啦，所以你会去关注有危险性的事情。嗯嗯嗯。那你的生存权，当你的生存权有感觉到被威胁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注意那个人，因为骂你的人他有威胁到你的生存权，所以人类照理说是比较第一个反应，没有训练过的人类都会比较去看负面言语，所以我们是正常人的。
对啊，
对，就是
我以前看到这种负面言语，嗯，我会选择假装没看见，就是去忽视它。
但是我们受过训练，还是说你假装没事，可是其实心里很在乎？
我以前会心里很在乎，然后假装没事。那我现在不太赞成用这种方式，就是我看到一些负面的言语的时候，我会去看看，然后我去做选择，我是要怎么做处理，而不要是让我自己心里面有不舒服的感觉。
哦，对，那就是因为我们的专业训练跟我们在这一行的经验嘛。嗯，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看到比如说不管你是网红或是你知道 KOL 或是我们是明星，有很多新人，我都会跟他们说，如果你看到100则言论，你的眼睛只关注那则讲你不好的，你是正常人。嗯哼，就是人类本身你就会关注有威胁你的东西，骂你的人才会威胁你嘛，赞美你的人他没有对你有威胁啊，他就像可爱的小白兔跟贵宾狗一样。嗯，那个骂你丑八怪，或是骂你不要脸，或是觉得你很胖很丑的人，他就像是比特犬啊，所以你或是毒蛇猛兽啊，所以你的眼睛会关心是正常的，因为它会带给你生存的恐惧。
哎，那我知道了，所以这些酸民其实也是为了要博眼球，他想要博得一些关注，或者是他觉得这样子讲才会让人家去注意，他故意的吧，故意想要挑起。
对，但是我要讲是我这几年你也知道我不是上很多课嘛，嗯，我们常在交流嘛，
对啊，
但是心理学上说不要去关心别人怎么想，也不要去研究，所以我的座右铭是你完全不要去管他怎么想，他想要设计什么，他想要造成什么，
那是他的事。
对，因为我们永远不能改变别人，而且我们永远抓不准别人的动心情念，嗯，他也可能会变啊，
对，
他有可能是心情不好，所以我跟你讲，跟大家讲，完全不要去研究别人，真的没有一点意义，你研究你自己就好。一个成功的人光研究自己都来不及了，绝对不会去研究别人是什么动机什么心态他为什么要这样不需要，就是你看到觉得哦，这个人骂你你不舒服，你就考虑你自己，你不要想怎么让他不骂你，你只要去考虑到怎么样你受到攻击的时候你是要反击呢，你还是怎么样去不反击，但是你可以释怀，
是，
或者是说你可以去阻止他不要这样做，但是你不要去研究他，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不要研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跟想改变他。
哦，这样很浪费能量。
但是你可以跟伤害你的人拉出界限啊，嗯，因为有可能是你离开啊。嗯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端，听起来很简单，但非常难做到的事。当我们把能量，就是我们的意图，我们的想法关注他人的时候，你的能量就流到他那边去啦。
哎呦，真的耶，
就像你把钱丢给他一样，你愿意把你的 energy 流到一个在骂你或是在侮辱你的人身上吗？你应该把人唐玲啊，唐小玲，你应该把能量留给我，
就是 focus
focus
回到自己身上，
就是，我们对啊，就是你何必要留给一个骂你的人呢？就是能量我觉得就很像金钱也是一种能量的流动嘛，比如说我跟你买东西，嗯，哦，我买了一份早餐，你做早餐给我，这就是一种金钱，用金钱交换能量嘛。所以我就说这个人骂你是一种能量，你关注回去他，研究他，你等于给他钱，欸，千万不要。
欸，那我问你哦，如果有个男生来接近你，然后没事就约你去吃饭，
现在有这种男生是不是？
偶尔有啦。然后我有时候我会想说，欸，你怎么一直常常约我吃饭？然后呢，也不是干嘛，就吃饭吃一吃，然后就聊天。那我就在想说，嗯，我是很 OK 啦，嗯，对啊，人家请我吃，
你觉得很，你说你会一直研究他，
我会好奇，我会想说，你这样请我吃饭，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通常我也不知道说要不要问，或者是好不好说，只是
你会想问哦，我不会想问哎，所以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
不用问吗？管他的，
你是说你会问他说你干嘛请我吃饭？
欸，有一点好奇，或者是我会想说应该要回请之类的。
哦，我会想要回请啊。
对啊，
如果他非常有钱，比如他的财产是我的两倍、三倍或十倍、一百倍，嗯，我就会他请三次，我回请一次。
对，我也会，但是我回请可能没有办法去请到像他的等级的那种餐厅，然后我就会想说，欸，那这样子是不是有一点，是有点怪怪的？那这种事情是需要做一些什么沟通之类的吗？还
是
就不用？
那就是代表你真的比我双鱼座。我没有这种问题耶，就是人家高兴请我吃饭我就会去吃耶，所以我一天到晚被拍啊，就是有人要请我吃饭，在我时间允许精神状况允许下，我刚刚讲了我的座右铭，就是我根本不管人家动机啊。
其实我也是，但是如果吃久了不会觉得怪怪的吗？两个人就
我没有人一直请我吃饭的，欸，因为我吃饭，如果他有动机，他怎么会，他不会一直单纯只请你吃饭吧？
嗯，好像最近就不太一样了，最近他就做了，哦，
所以各位媒体
不一样的邀约，
我是不知道有什么媒体或狗仔有没有在听，就是你们应该跟的是唐哥，
怎么
会跟我呢？我去吃饭到底是有
吃饭没有什么好拍的，就吃饭。
现在有一位演艺圈的大哥，好，我只要讲说，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我想我只能讲说我前阵子不是拍到跟朋友吃饭嘛，然后呢我只有在讲这件事情，是有一位演艺圈的大哥就说，哎呀宇文啊行情不错，我告诉你这句话就有点歧视了，是怎样，就中年女人行，他的意思是说朋友，他说跟我吃饭的朋友蛮有钱的哦，然后我心里在想说，你知道我怎么回吗？我就说，哥啊，我也不是只认识一位开宾利的呢。我说你忘了你也开宾利吗？啊，大哥被我
刁了，这本来就是啦，而且我们跟就是吃饭的朋友其实也不一定是看他的什么什么。
其实老实讲我没有那么喜欢坐宾利，我比较喜欢坐计程车，因为计程车司机的车真的开得又稳又快又好，有时候呢叫他帮我赶时间，然后我也非常的安心，我不喜欢人家接送的，然后我也不在乎车，我也不在乎人家的身家，因为到现在这个程度，就是每次大家就是意有所指的带风向或下标的时候，我心里在想，难道我事业不成功吗？难道我有缺钱吗？我算是蛮活跃的人，活泼活跃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有朋友，异性朋友约我吃饭，是正常的。可是我反而觉得有很多人追求你，我很开心，因为那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象征，欸，就是说，欸，一般人如果听到你身体不好，你生病了，他可能不会想要追求你，除非是觊觎你的财产吧。
嗯，
但以前我没有别的意思，你说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可能会想说，欸，他怎么会想要跟你交往，可能，但是结婚或定下来他也会想到未来啊。可是如果有这么多人愿意活在当下，真心喜欢你，我觉得很开心，欸，
对，但是我其实就没有遇到真的很真心的，啊，我曾经有遇到一个，
那你还研究他个屁，
欸，不是啊，不一样的人嘛，总是好好研究一下，哦，譬如说像曾经有一个人，他就是就是约我吃饭啊，然后就是聊天干嘛的，但是呢我们的互动其实我就常常觉得很 KK 的，那对方呢就突然间就是跟我周围的朋友说，哎，那个唐玲不知道是在骄傲什么，我这样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凶，他也不看看他现在都是已经生病了，我妈妈都没有嫌弃他，他为什么还好像很骄傲。我当时就觉得，
那是你的约会对象还是只是一般朋友？
我认为是一般朋友，可是他可能认为不是，就是那个标准，我觉得大家的想法不一样。然后
然后可是他讲的这个我更奇怪了，
是超歧视的啊。
哦、我妈妈不嫌弃他、啊、我想说你妈妈不嫌弃那表示你是嫌弃的咯，那这样子的人我哪受得了啊，我会觉得、
我跟你讲我也是、我有碰过是一样，他就说、哦，你都这个年纪了他恋爱有想过女儿感受吗，这就是
帮这种就是很倒胃口啊、
就是想到女儿感受才去谈恋爱嘛，我告诉你因为不想以后一直黏着他们情勒他们对不对啊，恋爱要培养啊，你以为说爱就爱嘛，你不现在多交些异性朋友以后怎么谈恋爱啊，你的女儿不会谈恋爱吗，你自己恋爱谈得不够多，你有办法好好教女儿辨识渣男跟玩咖吗，我不认识多一些男生我怎么知道现在那些男生的套路是什么，因为我每一次跟你对谈、你都在讲说哎，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就我不会想那么多别人、我只会想
我想怎么样
24小时最多就一个晚上就别人怎么想我、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个男的讲说你都生病了，我听完我就会直接把他封锁、
啊这么严重，
不哦，可能会把他骂一顿再封锁吧，
哦、OK，
就我会选，我就不会跟那个人做朋友啦，我不会是无理的骂他，我会有理的很温和但是很坚定的说你这样讲话你不配当我的朋友，哦，这样没有很温和，
哦哟，这样很狠欸，
那当然啦，这世界上就是要有人讲真理啊，而且我不是常跟唐玲讲你讲说你都生病了你还有什么在怕的，我应该不怕吧老娘什么没有就命一条，你就要抱，不是他这样讲话的时候就是没有在尊重你啊，你干嘛还跟他当朋友，我现在我的个性是不会的，就像我现在对媒体记者网友或是我的朋友的态度也都变了，就是我觉得命只有一条，我没有需要那么多朋友啊，我真的我的生命不舒服到某种程度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我跟你老死不相往来啊！我封锁你是因为我没办法，我现在跟你讲话不舒服嘛，我不是说你知道我的封锁或是我的删除只是说哦，那现在这个不适合讲话啊，我会很理性的告诉他说因为你做了什么什么那让我现在我没有办法专心在我的事业或工作上或是我的情绪会受到一些波动，那我暂时先不跟你联络可以吗，我讲完这样我就会把你删掉，我就会说、那就过阵子再说啊，这是你对你的生命是有选择权的、
是啊，其实我也曾经这样子做过了，但是我还是选择，因为我觉得人每个人可能都会有犯错，或者是因为他不是对着我讲的，他是跟别人讲的，
那更要不得，哎，我在鼓励你斩断你桃花是不是，哎，
没有没有没有，
回来那如果他马上跟你道歉你会
他对啊，有啦其实还是有、
你就会原谅他嘛，
我觉得是诶、是原谅，那但是就会觉得这个就不是，因为他心里面内心深处有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但你们还是会有疙瘩对不对，
我觉得会，我会，然后两个都会，我觉得彼此，因为他这样子跟别人在 murmur 的时候突然间就是被我知道了，那回去就跟他对质，那他也觉得这个过程很尴尬，他也是很想要就是打咚咚咚咚咚退堂鼓，所以就这样子啊，但是我遇到的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我好像也有过，不过我可能我这两年真的是变得比较不一样了，我开始觉得我没有需要那么多朋友、就是不管是对我表达好感的，就是我刚刚有说嘛，健康的人的心理状态是应该要有同性，也要有异性朋友、可是我个性的本质是没有需要这么多朋友的，所以除了必要性的应酬跟社交，比如说我们必须有一些同事啊，或是厂商或主管，其实我生活里我只留我觉得很舒服的人，那还有事情我可能就会学会，就是比如说解释一遍讲一遍，如果对方不接受我就算了，我可以就抱持着我不要你这个朋友、
所以你每次都说我很有桃花，我可能有在约会，但是我遇到的都是这种，所以也都还是一个人啊，就还是一个人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新的对象，
重点是我看你也没有想要改变，哈哈哈哈。双鱼座就是这样，所以
忙
没有，双鱼座喜欢就是在这里面搅和、嗯、我觉得你喜欢暧昧。
嗯，我不会为了对象然后去很认真的去追求。我有朋友啊，他为了要找对象，他会很认真很积极的到处去寻找，然后不管是生活啊还是什么工作啊，还是说去参加一些什么团体啊，他就是为了要寻找对象，而且他不能够没有对象。这个我很佩服，我觉得这个要很超强的体力。
这应该是火象星座才会做吧，我也不会。嗯，我也没有这种体力。
风象也会啊，我认识的是风象、哦、
但风象没有续航力耶。
嗯，他们可能很快就找到对象了、
啊、哦，然后不合适再换一个这样。
啊 yes。 可是他们的那个分母就多嘛，所以就
基数多。
哎，对对对。
不过到今天最后我倒是想跟你分享，我原本以为你刚刚讲，就是我觉得我原本以为我已经疗愈的差不多。欸，我其实在离婚的时候啊，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人在，我后来也有用这个劝大家，就是劝我一些周围朋友，就是我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再去看悲伤的片子。嗯，就是以为哭一哭会好。
哦，是哦。
我
其实是不好。
看人看事件，就是我那时候离婚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跟我心理师讨论，因为他对我长期有了解，还有他的专业度，这因为这是他的专业，所以我现在在讲我个人的例子，我没有办法分析你们所有人，就是因为我跟他讲我就失眠嘛，举例来讲我就失眠嘛，所以我晚上睡不着啊，睡不着你自己想怎么办呢，你就是会想办法打发，你会想要追剧啊，你会想要看影片啊，听音乐啊，啊因为你心情不好你会挑什么音乐，就是悲伤的音乐、啊、
是哦，
或是你会挑啊，你听快乐的你也快乐不起来啊，那就是你会看听情歌啊，看爱情片啊什么，他这时候叫我全部关掉、欸、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灵感，还是说其实他真的设计过，诚如我说的，因为他可能了解我，因为我前面已经看了很久了他嘛，他就说你所有东西都不准看，他说你，那我说我晚上睡不着，我说我不能只看天花板啊，他说你知道六人行吗，就是 Friends。 嗯嗯，他说因为那好多季几百季嘛，他就说你从第一季给我开始看，而且下一次来的时候要跟我讨论剧情。
蛤，为什么？
我觉得他在救我。
OK，
因为 Friends 是一个很轻松的小品，
对，
然后不用用什么脑，然后还可以练英文嘛，很多人说看 Friends 学 English 嘛，然后呢他就是很 easy 的一个片子，整个气氛是很 young 很 active 很喜悦的，所以他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从设计好的还是灵感突然来的，总而言之他就跟我说你关掉所有你正在看的东西，也不准看别人的东西，我就是当然不是命令，就是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回去从第一季看 Friends， even 你看过了，他说你就开始看那个，
然后呢看了感觉怎么样？
然后我大概有看了，我至少有一个月，虽然一个月听起来很不是很长，对不对？但是那是在我最紧绷最伤心的一个月，最 emergency 的那一个月，每天晚上睡不着，哇，我看了还看蛮多的，因为一集 Friends 才几十分钟嘛，我从 Netflix 找到的、嗯、然后 Friends 不是一个小时的，好像是半个小时的，我也忘了，
它是短短的，它不是很老的一个片子，
很老很老，所以我才说了，就是我就这样连续看了三十个失眠的夜晚、wow，
然后你可以了解他，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美式的幽默，
他不是为了这些东西，他就是叫我不要去看那些有的没有、嗯、因为我的情绪很淡，我可能会看一些想不开的影片啊，或是什么什么，就是因为我说我失眠，那失眠当然要去找比如说医生治疗、嗯、那我同步的同时我的心理医生帮助我们先一步一步做，所以他听了我讲过很多次我睡不着我会胡思乱想我会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那我现在就命令你去看一部片子，你就只看这一部，然后来做一个心得报告，我觉得他的目的真的只是要规范我，避免我去看那些可能会触景伤情或是过度伤心的影视的作品、
欸、我觉得应该蛮有用的、欸、那个
片子，所以我要跟大家 跟大家分析，我要跟大家分享是说，我觉得很有用，就是那个三十天，有帮助我更稳定，就是我最想不开的那三十天。就是因为而且 Friends 是喜剧，
对，
它是很有生命力的，因为那些人是可能刚毕业的新鲜人啊什么的，所以他就很像我刚刚说的，他是小鲜肉的感觉，虽然那些人都真实状况都比我们还老，然后马修派瑞还死了，但那时候还没死，所以 anyway 就是说那个片子让人是很有活着的感觉的，它会让人很有希望，然后它的主题曲啊，它的一切，就是我看的时候是给我蛮舒服的感觉，虽然其实那时候我没有什么心思看它的剧情，但是因为
他也不需要花什么脑筋，
我就很听我心理治疗师话，所以我才说我只有看一个月，他并没有养成我热爱重新爱上 Friends 的感觉，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很爱看 Friends， 我那时候很多人喜欢那个谁，那叫谁啊？就是以前布莱德比特的前女友，
是女
演 Rachel 演 Rachel 的、那個、
哦，我知道她，
对，哦、那我也没有重新爱上这部戏剧，但是我后来就有觉得诶这个方法有用，那我就分享给大家，就说哦原来这个方法可能在你很down的时候、
忧郁的时候，
那也因为这样我的心理师有建议，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是表演者，我是蛮容易看剧的时候陷落的，所以他也说你就是暂时不要看跟爱情有关婚姻有关的片子，所以我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完全没有看这些东西，可是你知道我只要不小心看到，
然后嘞，
我都会崩溃、欸、哦，我最近因为不知道是哪个 moment 怎么了你知道吗，我就不小心打开来看了最近最夯的金秀贤金智媛泪之女王，我看好像三分钟还五分钟我就哭了耶，我之前看那个小 S 她有演一个 Netflix 的剧， 我是先从她那部开始看，因为她那部也是在讲婚姻里的，我刚刚看到第五分钟还是八分钟她跟吴康仁相遇然后去抓奸的时候我也哭了，都跟我的婚姻都不一样的经历，但是我看到我都哭了，超严重的，我看那个泪之女王超夸张的，她带主题曲出来，他们在讲婚姻，就是她那个气氛是在一开始开场在讲她婚姻里不快乐的时候我就开始哭了，我第一集看了三天才看完，因为我看一段会哭哭一下我要平复，我根本不敢相信我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之前我心里是说不要触碰，然后我到这一年多可能我会开始看一些小品或是短片或是不小心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不再那么害怕跟抗拒，可是我觉得我内心的情绪还是很丰富还是很丰沛、欸、代表其实感情里受的伤它没有那么容易痊愈、欸、这是我最近感觉到的，
不赞成啊，其实它会一直在身体里面啊，但是那个是我觉得要用一辈子，而且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在修复，但是也会变成自己的养分，
但我同意就是在你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要停止，因为有些人看一看或听一听就会想不开了、
哦、
加上就是对啊，你可能比如说我不知道哎、欸，我以前会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你就一直听某一首情歌一直重复听，然后去买一瓶酒回来一直喝，然后你就会超难过越来越难过越来越难过，可是其实没有解决任何事，他也没有抒发到，然后你第二天就把眼泪擦干装没有事继续过下去，那我现在用的方法就是哦，我可以不靠酒精或是外来的任何的原因，就是我不小心看到什么画面或听到什么话，我是可以自己在家里大叫跟大哭、欸、因为反正我女儿不在，在爸爸家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的，
这样其实 也是一种
释放吧，我觉得很健康，
对啊，
我觉得其实超健康的，然后你每次在家里要大叫前你还是会有那种隐形的制约，就觉得这样好吗，我是不是疯子，可事实上这就是人应该要有的一种情绪的表现跟抒发，
是啊，但是我们在城市里面可能会担心到说你这样子大尖叫会不会干扰到邻居，所以是不是可以去山上
我心里是有教过一个大叫的方法，大叫 有技巧哦， oh. 因为大部分你的情感都会锁在胃，就是会锁在你的丹田，
所以中医有
对心轮是一个地方，然后胃是一个地方，丹田是一个地方，因为瑜伽也有讲脉轮嘛，所以其实当你从丹田发出怒吼叫的时候，我以前在印度有学那种他说大叫的方法，你叫不了多久哎、欸，然后你的情绪可以完全被释放掉，
但是很大声吗？
很大声，但是可能只有十秒，他不会会有人叫警察的。那你也不要半夜
来不及
就对，你也不要半夜一点呐、啊，啊，你就是下午一点嘛，对啊，就是
试试看。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大哭大叫，本来就是人的本能，
他本来就是一个释放的方式啊，而且我认为非常需要他，而且是必要的。
是是，所以
还有。跳动或者是甩动自己的身体，
对，跳动就是我也以前有做过，就跳动就把身上的能量其实是让它
运作， 对，
对，
把一些东西都类似像好像抖掉，
对，
叫出来，
所以有机会就是可以做一些就是外丹功好吗？
外丹功就是
会不会太小了一点？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完全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听得懂。
希望对、啊对啊、
我也希望，我相信我 podcast 的听众都非常的有 sense， 好不好？你应该听得懂我们讲的意思。
他们会非常的好。
我们都市人或者中年人给自己的框架太多了。我告诉你，你就叫吧。我告诉你，
对啊，就跳
吧。警察来了，就跟他说我教你的 ，OK， 不要怕，好不好？
可以啦，不要叫太久了。
好啦，我们今天大家聊在
叫一下，
然后希望唐玲可以常常来陪我聊天，我需要你，要不然我一个人在这边我很孤单。
不会，我这样子你就随口随到，好不好？
好，谢谢喽。
好，拜拜。